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圣洁的主。亲爱的主耶稣，你是荣耀的王，你的名是何其的伟大，你的名是何其的神圣。当我们的口中呼求圣洁、圣洁、圣洁，主耶稣，我的心里就充满了感恩。我们是谁？已经这样的举拔我们，我们是谁？已经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我们是谁？你给我们权柄，可以呼求你的名。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可以呼喊你圣洁的名。谢谢你赐给我们以后在天上可以与四活物、24长老以及众圣徒一起在你的面前继续的呼喊：“圣洁，圣洁，圣洁。”是的，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献上深深的感恩。我们没有办法表达我们的感谢，主耶稣，我们只能说。我们愿意把自己当做活祭献给你，让我们的生命完完全全的属于你，让你的圣洁来圣化我们的不洁。主耶稣，谢谢你又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今天。主耶稣，也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是与你同在的日子，是你在我们中间赐下启示光照的日子，是你与我们一同为王的日子。主耶稣，谢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也把今天的查经交托在你的手中，交在你的掌管中。我们知道我自己不行，但是主，我知道你行，因为你说离了你什么都不能，但是为你却没有难成的事。主耶稣，我们就把今天交在你的手里，交在你的掌管中。主啊，不管你的仆人们在哪里，都求你赐下启示跟光照，让我们不白白浪费你给我们的生命。不白白浪费你给我们的时间，主耶稣，你愿意我们是圣洁的，你也愿意我们是成全的，因为你说你们要成为成全的，因为你们的父是成全的。主耶稣，就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不堪当的生命、不配得的生命、不成全的生命，因着你不断的用你的圣言来洗净我们。派遣你的圣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在你圣洁的路上跟随你。主耶稣，谢谢你，我们献上深深的感恩、感谢、赞美、敬拜你。我这样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亲爱的艾琳刚才放的这首歌，虽然我们声音听得不是很清晰，但是这一个歌中的那一位神，他也深深的触动我的心。真的是我们所信靠的是这一位圣洁的主。是一位这一位圣洁的神，那跟我今天准备这一段查经的时候，我也跟我心中的感动其实是相合的。那我好，今天我们先邀请姐妹们来把我们今天查经的内容来宣读一下哈。首先请春红修女来读司高版的今天要查经的这一段内容。
人子，为此你应告诉以色列家族，向他们说，吾主上主这样说：你们的祖先连在这世上也亵渎了我，对我背信违约。当我引领他们进入曾向他举手示许要赐给他们的地狱时，他们无论看见哪一座高丘，哪一棵密茂的树木，就在那里祭杀牺牲，在那里献上甘饴的馨香，并在那里行奠酒礼。我曾向他们说：“高丘算是什么？你们竟往那里去，直到今日。”人还叫那地方为巴马。为此，你要告诉以色列家族，吾主上主这样说： 你们仍追随你们祖先的行径而玷污自己，仍同他们的邪神犯奸淫。你们仍奉献供物，火化你们的子女，为了你们的一切偶像，使自己受玷污，直到今日。以色列家族，我还能让你们求问我吗？我指着我的生命起誓，无主上主的断语，我绝不让你们求问。你们幻想说，我们要像异民，像各地的人民一样敬拜牧师。你们心中所想的，绝不能成功。
阿门，感谢主，赞美主。接下来，请可瑞姐妹打开音频来读和合本以西结书20章27到32节。
以西结书20章27到32节，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在得罪我的事上亵渎我，因为我领他们到了我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他们见各高山、各茂密树，就在那里献祭，奉上惹我发怒的供物，已在那里焚烧馨香的祭牲，并浇上奠祭，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所上的那高处叫什么呢？那高处的名字叫巴麻，直到今日。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仍照你们列祖所行的玷污自己吗？仍照他们可憎的事行邪淫吗？你们奉上供物，使你们儿子惊火的时候，仍将一切偶像玷污自己，直到今日吗？以色列家啊，我岂被你们求问吗？主耶和华说，我指责我的永生启示。我必不被他们求问。你们说我们要像外邦人和列国的宗族一样去侍奉木头与石头，你们所起的这心意万不能成就。
阿门，感谢主，赞美主。接下来，请可爱的艾琳姐妹来读英文版。
Ezekiel chapter 20, verse 27 to 32. Therefore, son of man, speak to the house of Israel and say to them, Thus says the Lord God, again in this your fathers blasphemed me, in that they dealt faithlessly and treacherously with me and committed a treasonous trespass against me. For when I had brought them into the land which I lifted up my hand and swore to give to them, then they saw every high hill and every dark and leafy tree as a place for idol worship. And they offered there their sacrifices, and there they presented their offering that provoked my anger and sadness. There also they made their sweet smelling savor and poured out there their drink offerings. Then I said to them, What is the high place to which you go? And the name of it is called Bama, high place to this day. Therefore say to the house of Israel, Thus says the Lord God, Do you exiles debase and defile yourselves after the manner of your fathers? And do you play the harlot after their loathsome and detestable things? And when you offer your gifts, when you make your sons pass through fire, do you not debase and defile yourselves with all your idols to this day? And shall I be inquired of by you, O house of Israel? As I live, says the Lord God, I will not be inquired of by you. And that which has come up in your mind shall never happen, in that you think we will be as the nations, as the tribes of the countries, to serve idols of wood and stone.
阿门，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今天三位可爱的姐妹读的这一段主的经文。 主是神奇的谋士，真的是很奇妙。本来呢，在上一周查经的时候，其实我也做了一些准备，想参与分享，但是圣神感动，大家弟兄姐妹们非常踊跃的发言，哎，我就把那一段内容保留到了这一周我的分享里。在上一周我们查经的时候呢，提到了以西结先知书的20章第22节。说虽然如此，我却为我名的缘故缩手，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那这"亵渎"两个字呢，我就去重点查了一下，因为我知道在新约中有一处提到了同样的这两个字，那是让我们特别警醒的。一会儿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去哈，去看这两个字。在旧约里呢，"亵渎"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玷污、污染、破坏荣誉、羞辱、违反盟约、轻视、藐视，它有这么多的意思。那为什么这两个字对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动，我要去查呢？因为在马太福音的12章31节，那里边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说："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但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罪，这新约的子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犯的罪。当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像在他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他的宝血都会洁净，因为他说，当我们在他面前明认的时候，他是忠心正义的，他就会赦免我们所犯的各种各样的罪。可是经上这里指出了，就说有一样罪是不得赦免的。那在同样在马可福音的3章28、29节和路加福音的12章第10节中，都提到了这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亵渎圣灵是不得赦免，不但在今生，在来生也永不得赦免。那以前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想，哇，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求主帮助我，总不要去犯这样一个不得赦免的罪。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哈，在马窦福音这一段中，主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说的这句话？在马太福音的第12章，我会从22节那里开始念起。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么能站得住呢？我若是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是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入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对我；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那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当主耶稣靠着圣灵来驱魔赶鬼的时候，可是那些不相信他的人、拒绝他的人，却说他是靠着魔王来赶鬼。也在我的生命中，时常的就提醒我。主啊，求你帮助我！我不明白的是，我不要去轻易的下论断，因为在网络中有的时候也看到很多相关的报道，哦，就指责这个，指责那个。但是主在这里说，那若是靠着主的灵来赶鬼，其实就是天主的国就降临了，神的国就已经降下了。也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位啊，不让我们去做这些的事，说这样的话来得罪神，而使得这一个很重的罪就没有办法得到神的赦免。那很感恩，在旧约中我也去查了一下哈，这一个得赦免，那旧约中跟这一个词相关的很多的时候，其实都跟天上的那一位圣者是相连的。 好像很少说是亵渎了哪个人，基本都是亵渎了神。在经上提到了亵渎了神的名，亵渎了神的殿，亵渎了神的圣所，亵渎了神的圣物，亵渎了神的道，亵渎了神的约，还有亵渎了神的圣土。启示录中那一个讲到那一个兽，也说到他会亵渎天上的居所，以及在天上居住的圣土，就是他口中所说出的那一些话，和他头上也是有着亵渎的名号。很感恩，谢谢主，他就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一个与神相关的圣洁。在开始我们赞美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这一个圣名，他是圣的，他是神，他是不能够被轻忽的，他也是不能够被羞辱的。可是主所拣选的这以色列子民，他们就在不断的做一件事情。主在这里，在以西结先知书让我们看见，主再三再四的派遣先知来劝告他们，甚至从他们的列祖就开始做的就是离弃了永生的活神，而去敬拜了那虚无的偶像。在约纳先知书2章第9节说，敬奉虚无偶像的人，实在是舍弃了慈爱的根源。和本是二章约纳先知书2章第8节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有一位主，他是怜爱他的子民的，他呼召我们，他拣选我们。可是当他的子民们出去去朝拜其他的偶像的时候，他们就离弃了这慈爱的根源，离弃了这慈爱的根源。可是他们好像不敬畏他。在经上这我们今天查的这一节说，他们去到的地方，他们就看到各高山、各茂密树，就在那里献祭。奉上惹神发怒的供物，在那里焚烧馨香的祭牲，并烧浇上了奠祭。这高处，这高岗，那经文我去查了，它有叫做敬拜之处的。很多的地方，像以色列子民进入福地之后，就发现很多的高处，他那些当地的居民就是去他们拜他们偶像的地方。那主给他们的命令说：你们不可以跟他们一样。你们不可以跟他们一样。那反观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是被神他用自己儿子的宝血从这个世界上赎回来，分别为圣归给他的。正因为我们已经是分别为圣了，我们就不能够再与此事同化，更不能够去跟随外邦人的习俗去敬拜着虚无的偶像。可能他们拜那是主有一天，当他的光显明的时候，他们会知道谁是真神，谁是偶像，谁是虚无的。那对我们这一群已经蒙他光照的人，其实我们就真的知道，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的。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救援，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救援，除他以外也没有别的路能够回到天上，因为主说，你们不经过我，谁也不能够回到父那里去。若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之外还有其他的路，还有其他的救援，认为这个是能救我的，我那个我朝拜他，我口里念着他的名字，他就可以救我，其实就是跟主的话是完全不合的。那经上说他的话是精火精炼的，没有一句会过去的，天地会过去，他的话都不会过去。以前学习的时候，舒大哥带我们说什么是敬畏神，其实敬畏神就是非常要认同、在意、重视他口中所说出的每一句话。他只要这话是从他口中所说出来的，我们就知道这是我们要听的，这是我们要相信的。那"亵渎"这个词呢，在新约中，如果大家读经的时候，可能也会看到过，也有一些人说了这个词，就是主耶稣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说，别人问他：“你是天主的儿子吗？你是神子吗？你是神的儿子吗？”那因为主耶稣他不说谎，他说是就说是，非就说非，所以他说我是。可是有一群人呢，他们不能够接受，他们就说他的口中说了亵渎的话。所以在我准备这个查经的时候，我也在想，同样是这两个字，那我们要看它是从哪里出来的。 若是从那真理之神口中所说出来的，我们就要回头悔改反省，那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不讨他喜悦的事。我们做了，真的说了做了，甚至心中想了，就是我们要悔改的时候。可是如果是从人那里来的，他们也用了这两个字，那其实是完全相反的，他们是违反了神的旨意。比如说，我派遣我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来，他们说你不是神的儿子，而且反倒说你亵渎了神的名，你说了亵渎的话。我也想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哈，经上也有几处都记载了，在马窦福音的第9章、26章，马尔谷福音的2章、14章，路加福音的第5章都记载了这一件事情。那我们就继续来看一下马窦福音、马太福音。第9章，从第1节哈，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人说了谆谎的话。"在思考本里就是用的是亵渎的话。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个容易呢？但是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就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他用他生命的话，他就治愈了一个摊子。他先说你的罪赦了，那后来呢？那告诉他你起来行走，所以这一个摊子他就得着了治愈，他就得着了罪赦。那其他当时在现场有一些人，这里叫文士啊，其他处有译成法利赛人，他们就说这人说了谆谎的话。后来在主耶稣基督被定罪的时候，他们控告主耶稣的一个罪证。就是说，他说谆谎的话，他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甚至侮辱他，污蔑他，说他亵渎了圣殿等等等。这一个从人而来的，他们所定的罪，却是完完全全相反真理的。所以很感恩，谢谢主，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一件事情，其实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天主的心是怎样的，而不是世间的人。他们所说的，那若是从我们自己的眼光看，那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是真的是熟悉法律的，他们按照他们自己所理解的法律听，却定了耶稣的罪。同样呢，那日后在众徒大事录里，他们也用同样的来定跟随耶稣的人，跟随他们的罪。可是我们知道，最后他们真的是啊，主说你们没有生，为你们更好。主也说，若是你们没有听见我说的话，你们就没罪了。可是如今你们听见了，你们的罪就存留了。也谢谢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的名是圣的，他的名是至高的，是必须要被我们敬畏的，我们不可以轻忽，不能够破坏他的荣誉，更不能违反跟他之间的盟约。也不能够使主的名受玷污。我在查的时候也想到了圣经中有一处提到了哈，也是这两个字，在撒母耳记下的12章14节，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这一句话的前提呢，就是大卫他当时用诡计杀了乌利亚。借刀杀人，杀了乌利亚，然后娶了乌利亚的妻子。那主派遣先知跟他说这事的时候，告诉他说，因着他做这个事，他给了仇敌，给了耶和华的仇敌一个得到亵渎耶和华的机会。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主所拣选的他的仆人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可是他做的这件事情不单单是他自己。从此，刀兵好像就没有离开他的家，他自己经历了非常多的困难。日后，那这里讲到了一个他给耶和华的仇敌一个亵渎的机会。我们也一直知道，从创世纪开始，那仇敌 他的工作就借着亚当厄娃进入了这个世界。那直到末世录的时候，这期间他也在工作，他也在四处巡游，寻找可吞噬的人。那一般的人可能还没什么，可是如果是主所拣选的人，主所重用的人，当他们在罪恶中堕落了，甚至他们明知道神的旨意却违背的时候，其实他是给撒旦一个羞辱神的一个机会。看，这是你的人啊，这是你选的，这是你招教的，这是怎么样的哈？这是我自己有的时候想，我自己没所谓，但是若是我因着是基督徒啊，我在外边行事说话的时候，人说，哎，你看这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啊，你看这是一个被耶稣选的人啊，被耶稣拣选的人。我觉得这件事其实就是蛮大的，我们都很渴望，因我们自己所说的、所行的是主的得荣耀，因为这是我们真的心中很渴望主啊，让我能够荣耀你的名啊，让我能够光荣你的名。可是若我所说所做的，甚至我在众人面前活的那一份生命，不但没有让他得荣耀，会给仇敌一个亵渎神的机会，这是我万万不愿意的。也求主保守每一个属于他的人，我们都不给仇敌留破口。那还有一处呢，就是引用了以赛亚先知书52章第5节，是在罗马书2章24节里说的，说天主之名在异民中因你们而受了亵渎。他就讲到这以色列子民被掳到外邦去，后边讲他说你们因为是被无价掳去的，所以你们要不是用银子赎回来的。今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付上了他高昂的代价，就是他的宝血，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赎回来的。我们没有办法来还这一份赎价，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只有献上感恩。那这一个天主的名在异民中因你们而受了亵渎，就是以色列子民，本是神的选民，神召叫他们，让他们在万民中分别为圣归给他们，让他们在义民中活出天主子民的那一份荣耀。可是因着他们就是拜偶像，他们就是要离弃这一位真神，他们就是不听，就是悖逆，甚至再三再四的把主所派遣的先知，他们有的用石头砸死，有的杀死。那当主派遣他的独生儿子来的时候，最后他们还是不接纳他，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悖逆顽固。可是天上的这一位真的是慈爱的神。我在查这个时候，有的注解中，他有次说，他说神惩戒他的子民，其实付代价的却是他自己。他管教他的孩子，但是他自己在那里也真的是很悲伤。这句话我能够理解，因为我想起我爸爸以前小的时候，管教我哥哥的时候，的确是，虽然他是打他。责打他，因为他实在是太淘气了。如果他不管教他，他可能就会出了他自己说，可能我都变成强盗了，可能都会被抓进监狱了。可是我爸爸在责罚他的时候，我相信他打他的时候，他心应该会很痛，不仅仅是肉身上觉着打他，而是他里边的那一份，他多渴望、多盼望他的儿子能够光荣他的名。他可能说：“哎，这是老徐家的儿子。今天同样，主耶稣，他也有一份渴望，渴望我们这一群属于他的人都能够荣耀他的名。我们不但不给仇敌留破口，使天主的名受亏损、被亵渎，反倒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光荣他的名。”那在今天查经的时候，在第20章呢，他也提到了，我就注意到哈，当他们做这些事的时候，20章27节说，你们的列祖在得罪我的事上亵渎我。那后边呢，接上就后边继续就讲到的是他们得到的是什么呢？他们在30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仍照你们列祖所行的玷污自己吗？31节说，仍将一切偶像玷污自己，直到今日吗？就是他们做这件事情，真的是既得罪了神，他们自己好像也没得到什么好处， 他们本是圣洁的，可是因着这件事，他们就受玷污了。什么样的情况才能够玷污呢？若是本身它就是污秽的，其实就不用说它被玷污了，就是因为主已经把他们分别为圣了，他们是圣洁的了。那这圣洁是需要在主里边持续的被主圣化、被主保守。可是他们离弃了，离开了这一个活水的泉源，离开了这一个慈爱的泉源，他们去拜偶像，不听神的了，甚至是有的时候更可恶，就是他们把偶像都摆到了神的殿里。那些侍奉的人，侍奉神的人，在各暗处去朝拜那些什么星象啊、东方的日头啊，这是我们在之前查经的时候提到的各种各样的偶像，就在他们的，他甚至把它拿到了耶和华的殿中。这真的是让我们世上的人看起来都能不能够理解，怎么会有这种的事情？可是这些事情就真的发生了。那主最终是为了他们的好，其实主愿意他们保持这一份圣洁，而不再是被玷污的，不再是活在这一个污秽肮脏的世界里的。主也说，那猪被洗净了，就不能够再回到那污泥中去打滚，而是我们要在圣洁的环境中啊，领受主给我们预备的这一份圣洁。因为经上说，人若没有圣洁，都不能够见天主的面。我们多么渴望能够见到这一位爱我们的神，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但是若没有圣洁，我们怎么能够见他呢？若是我们离弃了这圣洁的根源，反倒去朝拜除他之外其他的神，这些神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原来在分享的时候，是大哥讲，说这偶像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金钱可能成了你的偶像，你的孩子可能你的爱子，就像哑巴郎得了以撒格一样，可能成了你的偶像，你的工作可能成了你的偶像，你的身体可能成了你的偶像。甚至你的侍奉都可能成为你的偶像，那也求主帮助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做，如何行。我也深深的知道，在看到今天查经最后这一句的时候，其实心里是非常的感动。在这里，主说：“你们所起的这心意，万不能成就。”此刻我们说，你们这就翻译就是你们灵里所起的这个意念是万不能成就的。他知道他们里边的这一个想法，主却在这里告诉他们：“我不会任凭你们的。”这大哥以前带我们查的时候学的这个任凭，真的我们被主任凭的时候，就是很可怜的，很危险的。就像一个父亲，他已经这个孩子他不再管他了，你爱怎样就怎样，那他没有办法的时候，就真的最后就是一个死，最后就是一个火炉。可是主在这里，他还是不舍弃。这历代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直到今天，他们已经都被掳到外邦的时候，他们还不悔改的，他的子民，主说：“我不会让你们心中所想的成就。”那我深深的相信，有主的这一句话，我就相信主啊，你必定要拯救你的子民，你必定要因着你的慈爱，因着你的怜悯啊，不是我们好，我们坏，而要赐下你的救恩，使得你所拣选的每一个，他们都不会丢掉。就像主耶稣所说的，阿巴父交给我的羊，一个都不会丢掉。我一看到这句，我就说阿门，因为主说我要降服你的家族。虽然我的家族中现在还有一些他们还没有信主的，还在旧有的老我里生活的，可是我每次想起主给我的这句应许的时候，我心中就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希望。说主，你说的是一定要成就的，我相信你救了我的爸爸。啊，你救了我的姐夫，救了我家中很多的人。那家中现在不信的，甚至我们的家族，我相信他都有办法，他都能够成就。很感恩，感谢主，赞美主，他的话是绝不会落空的。也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他的名，能够把他的话当话，也能够使得他的圣洁成为我们的圣洁。感谢主，赞美主。我今天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接下来的时间开放。首先邀请四大哥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一感谢爱我们的主，心中就涌出满满深深的感恩。他做的样样都好，若不是他，我们真的不知道 现今我们活的生命的处境、样式，有了它，我们的生命是有盼望的。再一次，主把我们聚起来，要承受他给我们他的丰盛。我们继续一同到主前来研读我们今天的读经，以西结书的20章27到32节。以西结书20章27节，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一句话满了神对我们的爱。他爱我们，他继续告诉我们，当我们一次不听，他再一次的讲；我们再次的不听，他又再一次的说。这一份爱真是苦口婆心的，不断的向我们诉说他对我们的爱，因为我们活着。不能够单单靠饼、靠物质的食物，而要依靠他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他若不说话，就像我们家中断粮了，没有东西吃，那是多么多么的痛苦、饥饿、饿死。他继续的告诉我们，让我们吃了他的话，得到永远的生命。让我们永远活在他的爱中，不断的承受他的话。人子啊，这是耶和华呼唤着以西结，把他的话传告给以色列家。主耶和华如此说，他所说的话是一致的。你们的列祖在得罪我的事上亵渎我，这是一个爱的呼唤。你们应当悔改。这一个，他告诉了祖父的这一辈，就告诉了父亲这一辈，又告诉了儿子的这一辈，子孙的这一辈，列祖就是好多代，一代又一代的。他说，这新的一世代，他亲自说，他们不听，又有下一个世代，他继续的说。这他用他大能的手，把他的子民以色列带了出离埃及世界的权势，经过旷野是炼净的那一个过程，让他们学习着谦卑顺服的这一个他爱的进化，好使他们能够进到福地里。可是这一代都不听，都死在旷野里，只有两位。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听主的话，信主的话，跟下一个世代进到了属灵的福地。上一个世代，他们得罪耶和华，他们亵渎了耶和华的名，亵渎了耶和华的圣洁。这个亵渎就是污秽不洁、玷污，用不好的行为。不好的话，侮辱耶和华是不敬虔的、不敬畏的，而是一个放纵肉身在玷污污秽中得罪神。那么这一些列祖得罪了神，亵渎了耶和华。第28节，因我领他们到了我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就是牛奶与蜜的。属灵的福地，迦南地是天国的预象，在那一个地方，奶是流出来的，奶指的是神的爱，神的爱是满了，不断的涌流，不断的涌流，不断的涌流，他的爱，他的爱借着他的话，不断的说，不断的说，满了他的爱，又是流蜜，蜜是指着喜乐，在圣灵的喜乐里。这个喜乐跟爱不断的流在那个地方，就是满了这圣灵的喜乐、神的爱的那一个地方。为此，那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富庶，那个地方的果实都很大。当摩西打发探子去探这一个属灵的福地， 他们就把那一个地的出产的葡萄一挂葡萄，一挂葡萄，一挂葡萄。我们现在都知道一挂葡萄，我一只手就可以拿，我还没有看到我手拿不起的一挂葡萄。你知道，在那里的葡萄，他们不但一个人拿不起，是两个人用杠子扛着的这一挂葡萄，也就知道说那个果实是有多丰沛，多么多么丰沛的地方。在那一个地方，神还是带着一个新的世代进到那里，这是他启示应许给他子女们的福地。他所说的，他必要实现；他所说的，他必要做到。他就这样的，还是带着这一个新世代进到那个地方。他们就是进到福地里的人，看见各高山、各茂密的树。就是在那里有非常美丽的山，非常茂密的树。高山就是高高的山，高山有一个属灵的意思。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就是指着侍奉属灵的侍奉。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的第八节，魔鬼又带主耶稣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就是一个很大的侍奉，将世上的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因为主耶稣来到这世上，就是救赎我们，把仇敌掳获的一切的产业恢复交给人掌管，他要来恢复人尊贵的位次，恢复他给人的产业，让他在起初就把他的国度交给了亚当、夏娃来掌权。那么仇敌只是给他，就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你不要上十字架了，太辛苦了。你不要再去有3年的这么多的辛苦，没有枕头的地方。你不必这样的辛苦。”他诱惑耶稣。你不是要把世界赎回去吗？那么我告诉你一条捷径，这条捷径就是你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让我们知道，撒旦可以帮助人做一个人渴望的大大的侍奉。偶像可以是金钱，可以是物质，可以是一个石头，可以是一个塑造的各式各样的这一些。它也可以是我们所盼望的侍奉。若离开了神，那么这就是侍奉变成了你的神。本来神在一切之上独占首位，他要在一切之上单单独独占着首位。当他的位置被移开了，被其他的东西占在那里，那个就叫做偶像。他可以是你的儿子、女儿。亚伯拉罕，神指定把以撒献给神，那是他最大的爱。他多么多么爱这一个神给他的恩典，所以神的恩典，我们弃绝了神，只要他的恩典，就变成了偶像。那是他生命中最高点的神要看他，你到底是把我摆在生命的首位，还是我给你的最爱以撒格，甚至于。亚伯拉罕爱这个儿子，自己可以死，也不愿意他死。可是神不是要你死，神要你献祭。你可以把，那是亚伯拉罕有很多很多的钱跟产业，我可以用1000条牛、1000条羊来换以撒格。可是神说了，他说的话算话吗？当我们不把神的话当作话，就叫做不敬虔。当我们不会敬畏。不把他的话当话，很多的问题就要发生。那么，亚伯拉罕他遵行了神的诫命，把以撒格献上，神以此算为他的正义，就是他的生命达到了一个，不论在任何的状况，耶和华独占首位。耶和华应当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单单独独的占着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当撒旦诱惑主耶稣基督， 撒旦把耶稣带到最高的山上，这不是神带他给他的任一个道路而去的，所以不要接受撒旦给的，撒旦诱惑的。而主耶稣说什么？撒旦退去吧。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就是魔鬼的别名，他的意思就是抵挡神的那一位。他抵挡神，凡是来自神的，他都要抵挡；凡是神所做的，他一定抵挡。其实也很像世界里的政客，不是跟我有利的我就抵挡，跟我有利的我就赞成，不问是非，只问好坏。就有一个政客，他抵挡反对，但他下位了，别人接位了，做的事，别人说你过去不是这样说吗？那么你今天怎么反对你过去说的呢？他还是有话，他说我是最顺服民意的，当时民意是赞成，所以我赞成。民意往东走，我就往东行；民意现在往西了，所以我就往西。他永远是对的，可是没有原则，自己的话会否认自己所说过的话。可是神的话是就说是，非就说非，他永远不改变。我们跟随神，也要有神，他带着我们这一个坚韧到底。主耶稣不改变是付上他生命的代价，他不取得一个廉价的方式。撒旦喜欢给我们廉价的方式，主耶稣他就说：“因为经上记载着，当拜主神，单单独独侍奉他。”所以这个侍奉。跟一个很高的山有关系的，而我们是要在崇高的山上，他带着我们，我们在那里登上锡安圣山，在那里来敬拜他。于是魔鬼就离开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一个，他们进到了迦南地，那里有很多很多。美好的产业，漂亮的高山，有一个高处，神给人产业，要人有权柄管理产业，是按照神的带领，在各高山就是很多很多好的侍奉的位置的那个地方，这个"各"英文用的是 every，就是每一个，太多了，丰盛的，各茂密的树有。山上不是秃山，而是有很多茂密的树。我们看诗篇第96篇，在12节的下半部，那里说：树林中、森林里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前，在耶和华的面前欢舞。这树木就是指着有生命的，在耶和华的前面欢舞。在诗篇100篇。那里也提到了，我们到耶和华的面前，应当是兴高采烈的。这第二节，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向他歌唱，要兴高采烈的侍奉耶和华。所以侍奉必须是喜乐。这满山的喜乐的树木都在那里一同欢乐。这是神把我们聚集到他的宝座前。在他的圣山上，在他爱我们的地方，是兴高采烈的侍奉他。而这一个高山茂密的树，是应当在那里侍奉耶和华。他们就在那里献祭，可是他们献祭的是亵渎上主的祭献，就是把主给的好用来抵挡主。这是撒旦的灵。他曾经在天上是天使长，神给他很高的位置，他却骄傲自大，要超越神，抵挡神，窃取神的产业，据为己有。那么也是一样，把神的好处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偏情。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呢？奉上惹我发怒的供物，也在那里焚烧馨香的祭牲，并浇上奠祭。这些都是神要属于他的人，以明如何敬拜他，告诉他们应当如何献祭。 如何献上奠祭，如何在那里献上全燔祭，如何在那里献上馨香的祭献。但是他们在那里却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却是为了有自己心中想要的那一个欲望，而这个欲望是仇敌给的。仇敌曾经也给了夏娃，你吃善恶树的果子不一定会死。神说会死，他说不一定会死，常常就是说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开始就控告神了，因为神知道你几时吃了，会像神一样的知道善恶，分辨善恶，是神不好，不给你，真的吗？都不是，神是在准备我们成熟了，好能给我们那一个他释放的权柄，因为权柄均无戏言，一个小孩子随便讲话，那么这个话会造成很多的问题。所以有很多成长的过程，我愿意神一步一步带领我，也一步步带领我们。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培养培训，他开了门。我很想侍奉神，真的很想很想，这不是坏事。我很想是成全的，因为耶稣说我们是像阿爸父一样成全，而且应当是这样的完全。没错。那么，神愿意我们认识他的心，认识他，他把很多很多的丰盛启示我们。他不是愿意我们无知的，他愿意我们按部就班的不断的成长。但是，撒旦，我给你一个捷径，你可以如同神一样的知道善恶。夏娃就开始有了心中的一个不好的渴望。就是他想着撒旦的话，那撒旦的话似而又非，好像是，其实是非，因为他是诡诈的。就在夏娃的心中，我为这事我也反复的思念，神这样的启示，人怎么可把他这样的启示的话全部抛掉呢？这一点点的酵母就全团的发酵。当他发酵到一个地步，他就想渴望吃，如同像神一样的，这是偶像的酵母进到他的心，他就要在神之上有他想要的。所以，当神带着以色列子民要把他们祝圣成祭司、大司祭跟司祭们。就是能够在神面前侍奉他的人，在这之前，撒旦就诱惑了亚伦，带着以色列子民拜了金牛，他们变成偶像的祭司，偶像的祭司就玷污了他们的身份，直到耶稣基督付很大的代价，又恢复了我们可以成为祭司，而这一个悔改，这一个进化。就是他们在那一个牛奶与蜜的地方，丰盛的各高山、各茂密的树那里，他们祭献。祭献不是坏事，神要我们祭献，但是在神旨意之外的祭献，就是神定罪的。侍奉不是坏事，但是不在神的派遣中，那是你自己按照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去做。其实这个自己是跟蛇、跟撒旦挂钩了。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所上的那高处叫什么呢？你们所上的高处不是神带着你去到的高处，是你们为自己的欲望，蛇诱惑你们在神之外所做的这一些，其实是捷径，好像很快的，哎。”就达到了一个位置，要小心，要谨慎。神不是不给我们，神有一个，他带着我们，他要我们被准备好。那一个高处叫什么？英文用的是 high place，也叫做高丘。它还不是至高的磐石，荣耀的 西庸圣山、喜安山不是那一个地方，而是撒旦给的那一个高起的地方。那一个高处的名字叫做巴麻，巴麻就是高处的意思。这个高处不是神给你的那一个侍奉的地方，而是撒旦给的，而是人把那个地方用来祭拜、祭献偶像，直到今日。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人照你们列祖所行的玷污自己吗？是在拜偶像的事上玷污的，是在神的旨意之上听撒旦的话，对抗相反神，你变成了对抗神的同路人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人照他们可证的行邪淫吗？那一个败坏。其实神的心是非常非常的伤痛，非常非常的痛楚。神愿意我们登上崇高的磐石，让我们翻到诗篇24篇第3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那守节心清、不向虚幻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就是守节心清。我们的手必须洁净，用来侍奉神；我们的心必须圣洁，来爱他。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虚诈的人，心里不诡诈，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谁能登上耶和华的圣山？是那守节心清、不慕虚幻的人。谁能居留在他的圣殿？是那不发虚誓、不行欺骗的人。他是带着我们经过一步一脚印的跟随主耶稣，去到崇高的山上。让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56章。第7节，主说：“我必领他们，就是不慕虚幻、不行、不发虚誓、守节心清的人，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的殿是祷告的殿宇，他的殿是我们在祷告中，我们向他献上的祷告就变成了真实。他给我们的盼望。”我们回应与祷告，就真的承受。那是一个喜乐的殿，祷告的殿。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的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上的，说：“我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我还要招聚别人归并他们。”他要把他各地的羊，听他话的羊聚集在一起，共牧一帐。他亲自显示，他是唯一的主，唯一的善牧，唯一的真神。他要把我们带到他的殿里，他做主为王掌权的地方，让我们在他祷告的殿里欢乐。乐才是真正的喜乐。撒旦给你的，好像一时的快乐，其实是有长久的痛苦。神给我们的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撒旦的诡计就是要人高举自己，因为他是高举自己的那一个败坏，败坏的，让我们也进到了他的败坏里。第31节，以西结书的20章，你们奉上供物，使你们的儿子经过火的时候。人将一切的偶像玷污自己，直到今日吗？我们要在高丘上做神不喜悦我们做的事，表面好像是祭献，都是祭献，也真的是祭献。你祭献的对象错了，表面好像我们都很喜欢侍奉耶和华，但是你却是在撒旦的刺激之下而做了 得罪神的事。表面好像你尽到了福地，真的有产业，你却把这个产业不在耶和华的旨意中，而做他不喜悦的事。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5章19节啊，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只做父要他做的事，只看到了父怎样做，父爱子就把自己所做的启示给他，只就这样的做。我们也要这样的，像耶稣，他如何侍奉神，我们就要在那一个主给我们的启示中，做他做我们的事。我们翻到民数记的第16章，那里有提到利未的曾孙，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的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这里提到了三个人：可拉、大丹、亚比兰。以比勒的儿子安，含以色列中的250个首领，他们都是以色列中奉职的首领，可是被诱惑，他们一起来反对神的受膏者摩西。他们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听起来耶和华的会众都是圣的，对，是他要使我们都是圣洁的。他们想要自己自高，因为摩西、亚伦挡到他们的位置，他们就攻击摩西，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呢？可是摩西听见了，是伏伏在地。耶和华，他显示他的爱，而他们所攻击的上主的受负者，其实是攻击耶和华。第13节，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是小事呢？你们还要自立为王，管辖我们吗？他们是这样的攻击摩西，说是这样的，其实是他们想要那一个高位，就是他们拿到了高丘，他们要那个地方。所以这里我们就继续的，我们看第10节：耶和华使你和你的一切弟兄立位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是小事呢？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位吗？神会把我们准备侍奉他，可是是一个过程，是不是上取自取，用攻击别的，拉下别人，踩下别人，得到他的位置？神不要我们去夺得别人的，而是神智慧给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是圣徒，都是他要给我们的。就是因为这样，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二人的帐幕，第26节，以及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不要被玷污。这一些，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恶中，与他们一同消灭。这些首领，这一些一群的人，地就这样开了，把他们活活的吞下去。第30节，耶和华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于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堕入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藐视亵渎，而且是集体的叛变，撒旦集体的让1/3的天使堕落，这是撒旦的灵又在世上拆毁神的作为，改变神的作为，这是一个严重的事，悖逆是严重的事，集体悖逆是更严重的事。背叛是严重的事，集体背叛是更严重的事，不是摩西愿意的，而是耶和华他所做的。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的读经，这是关于侍奉的罪，严重的事。你们将一切的偶像玷污自己，直到今天，以色列家啊，我岂能被你们求问吗？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永生起誓，我必不被你们求问。当人拜了偶像，心中有偶像， 他们把耶和华当作偶像来求问，他们照着金牛是人造的，就说这就是带领我们出离埃及的耶和华神。神不会对号入座的，神绝对不会把他的位置让给偶像跟他一同的。这一个有心中的偶像，他们就会把耶和华也当作偶像，像拜拜一样的来求问，你会求问不到的。我们过去读了以西结书第14章第一节，有几个长老到以西结那里，他们要求问耶和华，可是主说他们心中有假神，假神英文就是偶像，在他们的心里，让他们陷于罪的绊脚石，让他们这样的把偶像摆在心中来求问。那么先知以西结就说了。传讲耶和华的话，就是他们心中有偶像，那么他们来求问耶和华，在他们所求问的事上，必按他众多心中的偶像假神来回答他。他们其实得到的都是偶像，其实是撒旦借着偶像告诉他们一些似而又非的。撒旦不是一个没有知识、一个愚昧的，而是非常诡诈、狡诈的、狡猾的。把他们捆绑了。好在以色列家中，这一些他们心中的偶像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偶像假神以我生疏。我们再翻回今天的第31节，主耶和华说：“我不被你们求问，你们问了问了问了，问到最后都是你心中的偶像欺骗你，那不是真神耶和华所说的。”可是他要我们悔改，一定要把心中的偶像弃除，一定不要在高丘上献祭，不要有偶像。第32节，你们说我们要像外邦人和列国的宗主一样去侍奉木头和石头，你们所起的这心意万不能成就。感谢神，你以为偶像告诉你会成就，你可以有很大的侍奉，殊不知。地会开，当你继续的不悔改，会一群堕落下去，都是有位置的。可拉、大丹、亚比郎，250个以色列的首领，真的是得到神很大的恩惠，却在那里跌倒。愿神帮助我们，只有他是我的主，只有他是我的神。我们的主只做父要他做的事。主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他愿意我们做他所做的事，我们愿意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就必须是守节心清，不慕虚幻，不要在这一个高处茂密的这一些好的地方被他所诱惑。一切荣耀归给神。我再把时间交还给可爱的雪莹。”
好的，感谢主，赞美主，谢谢施大哥的分享，也再次的提醒我们，主他召叫我们，让我们来跟随他，来侍奉他，我们也要按照主给我们的方式来遵循他的命令。刚才在听的时候，我也把它记下来，就是有一个撒旦的灵，那是我们要小心的，因为把主给的好用来亵渎神，这就是撒旦的灵。同时呢，他要给人洁净。但是主却要我们一步一步的跟随他。主说：“你们要天天背着十字架跟随我。”主也在箴言篇里说要步步体会他，就是每一步每一步都是我们在跟着他，跟随他前行。那主耶稣是道路，我们就不会走错路。感谢主，赞美主。接下来的时间也开放给今天参加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有感动的，那请举手来分享。好，我们请吴阳打开视频，打开音频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今天的查经，真的非常的触动。就是，刚才在听的时候，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以色列人他到了福地，到了那里，他们会做，就是跟随他们的祖先，然后做了一些惹主发怒的事情，禁止的事情。其实那时候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他们忘记了领他们到福地的，带领他们过旷野的伟大的神，伟大的主。然后让我想起新约中， 就是主耶稣，他治好了10个赖病人，可是只有1个回到主的面前，另外9个就忘记了主的恩惠，然后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在这里我有一个很深的，我在这里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就是在我们这里有一位姐妹，然后我会常常的想起她说的话。就是他说，就是我现在在这个年龄已经40大几岁了，我现在在这个年龄生了这个宝宝，那真的是奇迹，真的是奇迹。然后每一次见到他，或许他会说出口，然后这个是个奇迹。每次见到他，要不就是口里说，要不就是心里说，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因为他就是按着主，就是给他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恩典，然后他没有忘记，他没有说看了 BB，然后因着 BB 的可爱，把这个 BB 当成了无价之宝，甚至高过主。这个 BB 让他想起他自己身体的有限，他让他想起这个是主的恩赐。这个是奇迹，这个是奇迹，这个是奇迹，然后这是主给的，然后归光荣给主，然后紧紧的跟随主，所以就是主常常在我们跟随的过程中，他常常会提醒说，你们要就是听，就是有耳的听，有耳的听，然后听完以后要看，要看，要常常把主。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伟大的神迹异事，为我们每一个信了他、听了他，而为在我们生命中所做出来的那神奇美好的，甚至是奇迹的事情，我们一看，我们就要想到主，我们就要想到是主给的，就要怀念他，就要纪念他，看着这。饼就要想到是主的爱，看到这酒就想到主的血已经洁净了我，常常的放在我们把主放在眼前，不然就真的很容易看。如果说眼睛看着这世界，就和世界相通，很快很快就会忘记了主，很快很快就会被诱惑，然后就会跌倒。让我我想分享一下，生命记，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就是我们要很谨慎，很谨慎的，不要忘记主，不要忘记主对我们就是苦口婆心的一些劝诫。生命记第4章第9节，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那时你们进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昏黑，密云幽暗。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诫，指示你们，就是10条诫，并将这诫写在2块石板上。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然后，可是在后面哈，就是第15节，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 底下或地底下鱼中水中鱼的像，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做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就是，23节，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这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因为我们的生命，这天主所恩赐给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不是任何其他的偶像给我们的。我们是其实我们是很感恩所有的一切，很感恩赐给这一切的那一位。可是有些时候，我们被迷惑了，忘记了是谁赐给我们，而把光荣，就是投给了一个虚无的一个欺骗者，然后这个是很惹神发怒的，就好像说，有些时候我们人帮了另外一个人，可是另外一个人却就是不感，就是说不单止不感谢你。而且还否定或者说肯定了，另外就是把感谢给了另外一个想害自己的人，就认贼作父，认贼作父。那你想这样子是多伤心啊？就是假如我这个朋友这样子做，我这个儿女这样子做，真的是很又生气又伤心。所以主。神他是荣耀尊荣的圣洁公义的，他所做的这一切也是要彰显他的美善。所以，如果我们忘记了，或者甚至说被诱骗，去拜了其他的神，那是很惹神伤心的、发怒的，也是很不洁的。所以。很能够理解和明白，就是若我们认识了神，认识了他的好，他的爱，那就在认识的基础上，恩宠上加恩宠，就在侍奉上努力加努力加勤奋，因为主要我们做的善功是很多的，没有说到了要可以休息或者足够的地步，是要努力的攀爬这座圣山，不能够说忘记了，或者说，就离开一下，放纵一下，慢慢的就很容易就迷失了，就远离了神，所以很感谢主，我就是很感恩，就是说我很渴望说。从这里，主能够不断的就是赐下圣灵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他的好。然后他现在借着主耶稣和我们立了一个新的盟约，而这个盟约也就是在希伯来书那里他说，他要把法律放在我们的里面，要写在我们的心上，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然后。他要把这个法律是放在我们的里面，然后也是因着主耶稣基督，那旧的约已经过去，现在是新的约，然后他赐给我们圣灵，永远的和我们在一起，所以也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向他认罪悔改，我们可以因着他能够和天父和好，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还给英姐。
好的，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亲爱的吴阳。接下来，请可爱的春红修女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在今天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感动，是里面 感受到有一种主的那种伤心、不忍心，但是在这一段的时候，这主使我看到他是那么那么的爱我，他不断的在教导我，使我不让我就是把我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一些成为我的偶像，或者是说。在所谓的爱当中，在所谓的分享当中，反而却成了那一位，就是带着酵母的味道的那种感觉。真的感谢主，使我能够不断的看到，这是主给我的恩典。在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我的脖子，我的颈和肩就反反复复的。僵疼，就是来回活动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当今天我也在想，我穿这么厚，但是它还是疼。我在想，是不是我，在哪一块需要悔改，我自己不知道呀？或者是说，我的顺服不够。但是在今天，我在这恩典的位置上读这一段的时候。但我读完之后，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就是一下子就好了很多。真的在这一块儿，我很深很深的感受到，就是在很多的时候，天主他没有任凭我，天主一直是，真的是拉着、拽着、抱着、哄着，在这一路上，我们小小羊群当中，我们每一位都在经历很，都有很多的经历，在这些经历当中。天主都在不断的引领我们，使我们不再就是我们心中那些不属于主的、不出于主的，在眼睛看环境的时候、看人的时候、看己的时候出来的那些思想，天主不断的让我和我们从这个当中出来。在32节当中也说，你们幻想说我们要像。异民像各地的人民一样敬拜牧师，你们心中所想的绝不能成功。我虽然没有这样去做，但很多时候，在注视环境当中，在自己在否定自己的当中，往往不也是这样吗？但是天主就不断的在提携我们。天主在不断的告诉我们，告诉我，真的是在他的话语里，在他的爱里，就即使做了什么，就是转面向主，惊艳到在主的喜乐，惊艳到不断的惊艳到主的那份爱之后，而不是忘掉，而是不断的保守自己的心。保守自己在主的爱里，在主的话语当中，在主的教导当中，在主的带领当中，感谢赞美主，我分享到这里。
好的，感谢赞美主，谢谢亲爱的陈红修女的分享。那在准备的时候，我还想到了其他，也是第20章的28节，那里提到了就在那里献祭。那这一个献字呢，我就把它标上了哈，因为在以西结先知书16章21节中说，你们淫乱岂是小事，竟将我的儿女杀了，使他们精火归于他吗？那这个他呢，指的是那一个他们当时献的偶像。这里也提到了主耶和华在这里说，这些以色列子民他们行淫乱，他将我的儿女杀了。那如果按肉眼看的话，我们知道他们所杀的献的是自己的孩子。可是主在这里说，你们把我的儿女杀了，让我们就可以一起到出谷记的第13章去，13章12节，我们去看一下。在出谷记，也是出埃及记的13章第12节，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它的颈项。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 日后你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都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这要在你的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那主耶和华他用大能的手将他的百姓从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他要求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一切投生的都献给他。我们知道，在埃及的时候，当主耶和华行大事的时候，那埃及的投生的因着他们的房上没有涂血，羔羊的血。所以一切投生的，不管是在宫廷的还是在民间的，全部都杀死了。那他要求以色列子民把这投生的是归给他，所以我能够理解为什么他说：“你们将我的儿女杀了，献给了偶像。这本是属于他的，是归给他名下的。那属于他的、归给他名下的，其实是何等的有福！因为一旦是归属了耶和华的名下，他就给了我们一个儿子的名分。”所以在旧约中，他要求以色列子民行割礼，说这是我跟你们己之间的一个标记，也是你们从此割去了埃及的耻辱，不再是活在为奴之家了，也不再活在法郎的权势下，而是你们从今以后就属我了，你是自由的了，你是洁净的了。那当我们归属给他的时候，其实也在宣告着他的主权，就是我们是受他保护的。我说我是属于谁的？那他就是我的神，他就是我的护卫，他就是我的避难所，他就是我的磐石。那还有一个呢，当我们知道归属于他的时候，他是要使我们活着的。其实天主从起初造亚当厄娃，对他们的旨意就是永远的活着。因为说乐园中一切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那乐园中间的那棵生命树的果子吃了就会不死。但是仇敌就是要跟他相反，悖逆。啊，诱惑人。刚才苏大哥也讲了，他诱惑厄娃，进而亚当也跟着一起堕落。他也诱惑了亚伦、亚郎，这本是主所选定的司祭，却带着以色列的百姓去做了一个金牛，说他就是神。普通的百姓不认识也就罢了，可是他是主所特选的，他怎么能够这样做呢？那这些以色列的子民，其实他们是被献给神的，这是神所要求的献祭。其实不是我们说我要把这个给你啊，我要把这个献给你啊，那他却说你要把你自己的身体当做活祭献给我。保罗说这才是合理的祭，这才是堪当的敬礼。我们可能可以献上这个，可以献上，可是这是悦纳神的祭品，就是他要我们这一个。他要我们的身体，要我们全人是属于他的。那对于属于他的人，他的在我们的额上也打上了这记号，我们有他的印。今天查的27节说他们得罪我，我也查了一下哈。其实，在圣经中，如果神说得罪我，在旧约中，你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在出谷记32章33节，神说：“谁若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他的名。”所以得罪神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啊！我得罪人，我可以跟他和好，跟他说对不起。但是在旧约中，主说谁得罪我就从我的册上把他的名涂抹了。箴言篇8章36节说，得罪我就是杀了自己的性命。以西结先知书39章23节也说，我就掩面不顾了，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他们就都倒在了刀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颗敬畏的心，让我们始终知道这一位爱我们的神，他把我们从世界中分别为圣，归给他，他让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Holy, holy, holy！他真的是至圣的，他也愿意这一群属于他的人不再被玷污，我们更不能够自己去玷污自己，去拜邪神、拜偶像、拜了那些除神以外的。就是高过了他在我们生命中那一个至高之上、超越一切之上的位置，取代、替换，用其他的来代替他。感谢主，赞美主。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祈祷，结束我们今天的查经分享。印度基督及圣神之名，阿门。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献上深深的感恩，主啊，谢谢你。 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你也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对你有真知灼见，有更深的认识，能够体会你的心，能够明白你的话。主耶稣，你多么渴望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群完完全全归于天上阿巴父圣洁的子民，王家的司祭，天国的子民。主耶稣，你也保守世界上属于你的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不受仇敌的诱惑，不自高自大，不去争夺，不是你给我们的位置，因为在你的家中产业丰厚。主啊，你给你每个孩子，你都预备了产业。你就像那个担子说，在我都是口粮丰盛的。那老父亲也对长子说，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你常跟我在一起。我们每一个人在父的家中，他给我们所预备的，都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天上有何等大的福分。因为主耶稣去了，他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说：“若是没有我，早告诉你们了。我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将来我会再来接你们到那里，以便我在哪里，你们也在那里。我深深的相信主的话是阿门的。我们在天上是有位置的。”我们在天上是有产业的，我们在天上是有名分的。感谢主，赞美主，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轻忽他给我们的一切，更不能够藐视他的名，亵渎他的名，啊，亵渎他的殿，亵渎他的话，亵渎他的约。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的光荣都归给主。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苏大哥。
感谢赞美主，又给我们这美好的与他同在的非常非常宝贵的时刻。他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每一位他爱的子女，这样的一而再的告诉我们。我们也非常非常的感恩，能够听到他的话，不再生硬。今天就是我们因着他的话跟安慰。我们要进入他的安息中，经验到他给我们的喜乐，要成为我们得胜的力量。我们会听他的话，我们就会经验到他的话带着能力、带着生命、带着光亮，是我们步履前的灵灯，跟随他正义坦途上的光明。让我们在他的爱中，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他的话一经解释，就要发亮光照，连知识浅薄的我们都能够通达知晓。这一个知道，这一个喜乐，是越来越强烈的，因为我们越来越明白，他对我们的呼召是要登上那崇高的磐石，在那锡安圣山上。他为我们准备了祈祷的殿，我们要在那里享受与他同在的欢乐。那个喜乐是谁都夺不走的，是他给我们他的丰盛，他给我们那丰厚的产业，他等着我们跟众圣徒一起经验承受他给我们极大的丰盛。我们就这样的彼此同心，同心合意的携手同行。我们深深的感谢主，我们也把握每一次的机会来听他的话，得着他给我们的丰盛。